法师，诸位同修，今天承蒙高雄净宗学会的安排，我们能够在圆亨寺的宝刹在一起共同研究佛法，机缘非常的殊胜。对此我们讲演呢，一共是有五次，这个时间是不是一个半小时？
一个半小时
啊，时间一个半小时啊，我们有五次。这个也非常巧合，我们最近呢将这个净土五经里面重要的经文、古德的注解，我们将它抄录出来，编成精华选读。那么这一次呢，我们就借这个因缘呢，跟诸位介绍《普贤行愿品集要疏》的选读。我们这种选法，这个动机是因为观察下一个世纪大众的需要，时代不断在进步，人们的生活越来越紧张，对于时间就是金钱，就是生命，因此已经去向了分秒必争。佛法大家都知道它很好很殊胜，但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修学，这个都是事实。在台湾还有机会呀，讲一部不太长的经典。在国外，这个机缘几乎已经不存在了。在外国，大家所欢迎的最好啊，是三次就讲圆满。这个一次时间呢顶多是一个半小时啊，当然大家最乐意的是一个小时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这三个小时就能介绍出来，这才是大家最受欢迎的。如果说我们这部经要讲上二十天，讲上一个月，几乎就没有人来听了啊，他说我没有这么长的时间。我们看到这个趋势，这大部经里面有许许多多重要的开导，确确实实帮助我们解决现前的问题。 啊，以及将来的问题。这个将来问题就是佛法里面所说的生死大事啊，警觉性高的人知道这是我们一生当中非常严肃的一个大问题，警觉性不高的还没有意识到啊，他只是看到眼前生活是他第一桩大事啊，而忽略了啊将来的生死大事。那么我们必须两方面都要兼顾到啊，因此我们今年呢先从敬宗五经呢开始啊，这是世尊将他证到圆满的佛果，把这些事实真相圆圆满满的给我们说出来，华严所讲的完全是如来亲证的境界。佛说这个经呢，我们凡夫当时没有份的，佛在定中说的，我们凡夫没有能力入如来的定中境界里。那么这个经一直到佛灭度之后600年，龙树菩萨在龙宫里面发现啊，龙树菩萨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人啊，佛在这个大经里面呢也给他授记啊，这个授记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预言啊，啊佛说他灭度之后600年呢有一个菩萨出现，叫龙树菩萨啊，他是初地菩萨啊，可见得他这个地位啊非常之高啊。菩萨所示现的在3个月当中90天通达了3藏12分教啊，就是把这个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东西啊他全部都学通啊，都学完了当时在世的这一些典籍，于是乎就生起了大我慢啊，功高我慢，因为他是世界第一了，再也没有人能比得上他了。就学佛了，如果说越学越傲慢，那就是颠倒了，就学错了啊！这个傲慢是烦恼，哪里说是越学烦恼越增长呢？啊，这《金刚经》上说的很好啊，这佛嘱咐大菩萨要常常照顾这些小菩萨啊，这个地上菩萨来讲呢初地呀、啊、这个地位还不高啊，必须要8地9地10地菩萨这些大菩萨要来照顾他。于是乎大龙菩萨啊就来帮助他了啊，大龙菩萨那么请他到龙宫里面去参观。佛的经典大部分呢收藏在龙宫啊，他到龙宫里面去见到这个大本的华严经，就是佛在成道时候所说的啊，分量有多大？ 有十个大千世界微尘偈啊。我们晓得一首偈是四句啊，四句就是一首偈啊。多少偈呢？十个大千世界微尘偈。一似天下微尘品，龙树菩萨一看到这个马上就低头了，才晓得自己所学的是微不足道啊，啊，太渺小了，啊，看到世尊在定中讲的这个完全的这个大风光火华严经，那么他见到之后，觉得阎浮提众生决定没有能力受持啊。再看看还有中本，中本呢分量还是太大啊，还有下本，下本就是经，好像我们现在这个是这个精华录选读一样的了啊，也就是华严经的纲要啊，华严经纲要不是全本啊，像我们中国的历史，中国历史是非常的丰富啊，在台湾诸位都能够看到二十五史啊。中国历史最简单的是纲鉴啊，纲鉴一之录啊，那也是圆圆满满的五千年的历史啊，完整的，但是那个就很简单了。我们一般人读起来不困难啊，要读二十五史那就相当困难了啊。所以这个下本华严经啊，就好像我们历史里面的纲鉴一之录一样啊，有十万颂，有十万偈的偈子四十品啊。于是乎龙树菩萨就将下本华严经带回到我们人间，我们人间才有这一部大经。所以以后啊，有一些小乘学者对这个说法不承认，他说这是神话，大概华严经是龙树菩萨自己造的啊，假托释迦牟尼佛说的。这是后人这种猜测之词，我们不能够采信啊。龙树是大乘大宗共祖啊，大乘八个宗派他都是祖师，怎么会妄语呢？啊，决定不可能妄语啊，自己造的就是自己造的，佛说的就是佛说的，所以这是如来一代圆满的法轮。经很大，龙树菩萨灭度之后又过了四百年，佛教才传到中国。那么诸位想想，古代典籍分量非常稀少，尤其是这么大的一部华严经，从前的经本都是手抄的，没有印刷的，你想抄一部啊，那是多么艰难。分量大呢，就很容易遗失，这是必然的道理。所以这一千年之后啊，就释迦牟尼佛灭度一千年之后，佛教开始传到中国，这是后汉的时候啊，汉明帝永平十年啊，正式传到中国。那么到东晋时代，华严经才流传到东方，
啊，中国人呢第一次才见到。那么见到的本质是一个残缺不完整的本质，总共只有36000宗啊，诸位想想，全经是100000宗啊，我们得到这个残本呢只有36000宗，一半都不到啊。我们把它翻译出来，这就是净经，我们称为60华严啊，60卷啊，60卷，晋朝时候翻译的华严经。那么当时杜胜和尚就是根据这部经来修行，以后成为华严宗啊。杜胜是华严呢第一代的祖师啊，以后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杜胜和尚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啊。那么现在大陆上五台山就是当年这个华严宗啊弘扬的道场啊。杜胜是第一代，云华是第二代，贤首是第三代啊。那么最初这个两代呢都是依据60华严啊，所以不是专门学华严宗那是无所谓的，如果专门学华严宗，60华严是非常重要的资料。到贤首故事的时候，这是到了唐朝时代了啊，隋唐这个时代了，是他南陀法师从西域到中国，那么他带来这个经典呢，里面有华严，也不是完全的本体，但是比净仪的分量呢多出了很多啊，多出了9000宗啊，也就是45000宗啊，还不到一半，接近一半了啊。这部经当时这个皇帝，中国的皇帝是武则天，是个女皇帝，她下命令将舍塔南陀法师带来这部大经呢重新翻译啊，就是唐朝翻译的啊，这第二次翻译，翻译成了之后总共有80卷，我们叫80华严啊。现在流通最广的就是80华严啊，大家所看到的60华严呢很少很少啊，用读的人少啊。其实60华严所翻的文字比80要优美啊，文字很美，翻得非常好啊，在文学上很有价值。那么80经译出来之后，这60里面有许许多多欠缺的经文呢都补出来了啊，虽然还不到一半呢，但是整个华严经的这个大意大致上都相当的明朗，这非常之难得。那么当时清凉国师啊，这是华严宗的第四代里长者，为啊里长者为华严经做合论，就是依据80华严。清凉大师做疏钞也是依据80华严，一直到贞元年间乌图国王向中国进贡啊，古时候进贡啊就是现在送的礼物啊，这是 国家跟国家送的礼物啊，那边的国王向我们中国皇帝送了一批礼物啊，来朝贺。那么这礼品里面呢，就有一部华严经啊，这部华严经呢是华严经最后的一品，普贤菩萨行愿品啊。这一品经在八十华严里面叫入法界品啊，八十经里面有21卷，不完整。这一次进贡来的这个本子是很完整的一品啊，不是全部经，是一品，非常完整。那么翻译出来之后，就称之为呀四时华严。我们也叫做真元本啊，真元本啊，有40卷。这样啊，这个华严经最后一品的经文统统具足了，华严经的意思真的也圆满了。清凉大师参与真元翻译的工作已成之后，皇帝这是命令清凉大师给四时华严做一个注解啊，所以四时华严的书是清凉大师做的。那么他老人家感觉到经太大，不容易普遍的来流通。这是在那个时候所说的，那个时候是完全靠手写，这是非常非常的艰难。那么在现代呢，当然就非常容易了，现在印刷术进步啊，技术精良啊，我们流通这个大经确实不费力气了，在当时是非常非常的艰难。那么要大众真正得到大经修学的利益，所以他老人家将华严经最后的一卷啊，就是四十华严最后一卷，特别的抽出来附在八十的后面。这个八十卷华严经呢，这有了经论啊，这个事情这一卷经呢，李长者没有见到啊，李长者没有见到。李长者的年龄呢比清凉大师大啊，那个时候李长者已经往生了，清凉见到了啊，清凉有这个机缘见到了，所以把这一卷呢抽出来啊，别行流通啊。所以现在有许多人提到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，只晓得这一卷啊，不知道普贤行愿品是40卷呐、啊、这是40卷里头最后的一卷，是最重要的一卷。华严经41位化身大师他们修的圣法门就在这一卷里。当然经文里面讲的是非常之详细，非常之广泛，这一篇呢是最后做结论啊，归纳成总的纲领，我们修学起来就非常方便了啊，抓到纲领修行就方便了。所以修行人不能不知道抓纲领重要啊，那个普贤菩萨10大愿望导归极乐，所以华严经到最后是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，这是华严真正的归宿啊。那么我们今天就把 这一段啊重要的经文注疏提出来给诸位同修做一个报告。学佛一定要知道修学的目的，修学的要领，修学的方法，修学的次第，如果这些搞不清楚，我们这一生再用功再精进都达不到修学的目标。净宗学会成立以后，我们就将修学的标准呢定得非常详细，我们所依据的经论六种，五经一论，五经第一部是无量寿经啊，无量寿经为我们介绍了西方极乐世界啊，介绍的非常详细，虽然经文不长啊，介绍的很详细，可以说是净宗概论。第二部呢是观无量寿佛经，这部经里面佛详细教给我们修学的方法，依据的理论以及九品因果啊，无量寿经上只讲三倍，观经说的详细啊，把三倍再细分成为九品啊，说的详细了。第三部是佛说阿弥陀经，这部经是世尊苦口婆心劝勉我们大众要求生净土。不但世尊在经里面三次劝勉我们啊，我们常讲啊，一而再再而三呢，真是苦口婆心劝导啊。十方诸佛如来也异口同声的称赞，帮助释迦牟尼佛劝导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这就是十方一切诸佛没有一尊佛不劝我们修净土，没有一尊佛不劝我们念阿弥陀佛，可见的这个法门是一切诸佛如来所重视啊，所赞叹的。这是三经把西方极乐世界真的就介绍圆满了。在前清咸丰年间，净宗有一位大德啊，这是一位居士啊，实在讲那也是菩萨化身的，很不容易。他将普贤行愿品最后的一卷啊，就是十大愿望导归极乐这一部分，附在三经后面，成为净土四经。所以如果有人看到净土四经，这四经是这么来的。这一卷经附在三经之后称为四经，这是很有见地 实是知足大智慧，不是普通人所能见得到的，非常有道理。因为无量寿经上一再给我们说明，西方极乐世界往生的那些人啊，在西方极乐世界都遵修普贤大师之德啊，普贤菩萨之德就是十大愿望，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啊，世尊给我们说，菩萨不修普贤行就不能圆成佛道啊，菩萨要成圆满的佛，究竟的佛，修什么法门呢？修普贤行。普贤行是什么呢？是十大愿望导归极乐，这是普贤行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将这卷经附在三经之后面是非常有道理啊，不足补充啊无量寿经之不足啊，它确实是无量寿经的补充读本。那么到民国初年，我们敬宗印光大师啊，这是大家公认是十三代的祖师啊，印祖，他老人家将《楞严经》《大势至菩萨圆通章》这一章经文不长，很短，244个字啊，抽出来附在净土四经的后面，称为净土五经啊。我们现在都知道净土五经，五经从哪里来的要清楚啊。佛当年说的时候只是三经，后面这两种是祖师大德们啊，加上去的啊，这个加的非常非常之好啊，净宗的经典呢真的是圆满了啊，确实是圆满啊。大势至圆通章我们仔细一看，就是净土宗的心经的直截了当告诉我们，修学净宗啊，一门深入啊，大势至菩萨。你看经上一开端，与52同人，这个同人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同志、同学啊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哪52个呢？菩萨位次的这个十姓位，十个，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，50个，再加上等觉、妙觉，妙觉就成佛了嘛，等觉就是后补佛嘛，等觉菩萨嘛，这就是说明了，从初发心一直到成究竟圆满佛。用什么方法修成的呢？一句阿弥陀佛，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呀，不假方便，不需要再用其他方法来帮助啊。这个假是假借啊，佛讲的无量无边法门，是不是需要还用其他法门来帮助呢？不需要，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啊，不加方便自得心开，自自然然得到心开意解。这个心开就是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啊，见性成佛啊，这个方法妙极了。我们常常修行呢，怕这句佛号太简单了，恐怕不够用啊。 啊，还要找些铲，找上蜜，找些乱七八糟东西来，希望帮帮忙，也许能成就。殊不知道，一句佛号功德不可思议，能叫我们成就圆满的佛果。啊，我们看到大势至菩萨这一章经啊，这个心定下来。决定学习大势至菩萨，效法大势至菩萨，一门深入。菩萨教给我们修行的方法，实在也是妙极了。只有八个字：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。这是菩萨教给我们修行的方法。他老人家从初发心到圆成佛道，就用这个方法。他把这个方法传授给我们。怎样都摄六根？净念相继呀，就都摄六根。怎么样净念相继呢？都摄六根就净念相继了。诸位有没有把这两句话听清楚？有没有听明白？这个对于我们修行用功非常重要。如果还是听不清楚，还是不是明了，没有关系，你只注意净念相继这四个字。净是清净心，用清净心来念佛。相继是功夫不间断，这个叫相继。换一句话说，就是我们常讲的不怀疑、不夹杂、不间断。不怀疑、不夹杂就是净念，不间断呢就是相继。所以我们用这个话来讲，大家更容易明了，更容易体会，就是念佛决定不怀疑。我们一门深入，一句名号，一部经就足够了。我们对这个不怀疑，不夹杂，就是专精。有许多同修也很用功，早晚扩诵很多，又念楞严咒，又念金刚经，又念普门品，又念弥陀经，念的一大堆，这叫夹杂。这个不是大势至菩萨所修的。大势至菩萨所修的，跟诸位说，一切经咒都没有，就是一句佛号。一句佛号念到底就成功了。为什么我们现在修学还要念一部经？尤其我劝诸位同修念无量寿经，你要晓得为什么教你念无量寿经。因为你对这个法门怀疑，你不相信，你还不愿意去，叫你多念无量寿经。目的在哪里呢？叫你认识西方世界，了解极乐净土，是帮助你认识，帮助你明了真的认识了，真的明白了，我们就不怀疑了。那个想去的心也真实了，也恳切了。 读经的目的在此地啊。真正相信，真正发愿，决定不移，经就可以不要念了啊！一天到晚一句佛号就行了。如果心还定不下来，那你就多念无量寿经，或者念三经、念五经，啊，培养我们的信念啊，目的在此地。那么另外叫你在就早晚扩诵的时候，叫你先念一卷弥陀经，然后再念佛号。这一卷弥陀经是收心的，我们心很散乱，想东想西啊，那么这个念佛号不得了啊，一卷经念下来了，心定了啊，所以那一卷经啊是定心的啊，心定了就心清净了。净念要相继啊，那个净念完全在佛号上啊，这是诸位同修一定要牢牢记住，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，一定要记住，名号才是真正真实的功德啊，要晓得读经是另外有用意啊。那么对于年岁大的人，往生愿望恳切的人，经念不念决定没有关系啊，佛号要紧，真信切愿老实念佛，没有不往生的啊，决定得生。我们这个信念要坚强啊，要坚强。那么另外一论呢，就是往生论啊，这是我们所依据的这个经论典籍五经一论啊，我们依据的。我们除了奉行啊，这依教奉行，信愿持名，求生净土，这是正行，古人教给我们的。正行之外还要有助行，正助双修啊，啊，如鸟有两个翅膀，如车有两个轮啊，这是以这个来比喻说明，助修我们也不能够疏忽。那么在助修啊，这就是助缘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如何配合专修净土求愿往生，这就属于助。世尊在观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助修啊要依三福，要依六合，要依三学六度十大愿望，所以我们就将这五个科目定下来呀，作为我们助修的标准。昨天在中山大学所讲的三福，是我们大小乘佛法助行的基础。如果没有这个基础，我们的修学都会落空啊，就像盖房子一样，无论你怎么盖，你底下没有地基啊，一定是要倒塌下来的啊，没有地基。三福六合是基础啊，不在这上下功夫
不行呐、啊，这是我们的行持啊。所以里面最重要的孝亲尊慈啊，慈心不杀了，修十善业。孝亲尊慈的道理说过了，我们要把它做到啊，慈心不杀在今天尤其重要啊。你看印光大师早年在上海护国卸灾法会里面教给我们，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灾难很多，今天灾难更甚于当年。我如何来挽救呢？他老人家教给我们三桩事，教我们自己要做，要劝告大众，人人都能够这样做，灾难自然可以消除啊，业障也能够除灭了啊。这个三桩事情，第一个叫我们吃素，第二戒杀，第三念佛。虽然只有六个。